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原生为你报道2022年澳洲十大新闻。艰难的2022年即将过去，在持久延伸而中国大陆疫情再次爆发之际，本台回顾编辑了澳洲十大新闻呈现给大家，劝祝大家新年平安吉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澳洲国境在疫情肆虐后重新开放。受疫情影响封关两年后，2月21日上午，澳洲重新开放国际边境。当日有56架班机飞抵澳洲。澳洲旅游和贸易部长邓肯说，澳洲欢迎所有完成疫苗接种的旅客，这个亦标志着澳洲价值454亿元的国际旅游业的复兴。他相信随着澳洲全面重新开放，澳洲旅游业将出现强劲反弹。悉尼机场行政总裁卡尔伯特说，在2024年之前，澳洲国际入境人数都不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虽然今日将有5000名乘客通关，但是现在国际入境人数仍仅有新冠疫情前水准的 15%。 澳航空历史行政总裁乔伊斯说，伴随着国际边境重新开放，目前已有20条国际航线重新开通，另有9条将在2月重新开通。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澳洲政府宣布对俄制裁。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澳洲总理莫里森当日强烈谴责俄军行动是野蛮入侵，澳洲政府决定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澳洲政府2月宣布加入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欧盟，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最新军事行动进行首轮的制裁。澳洲政府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新的经济制裁措施和旅游禁令。莫里森表示，澳洲将立即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确保澳洲与美国和英国等盟友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同步。他说，我们将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的8个成员实施旅行禁令和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制裁将针对俄罗斯具有所谓战略和经济意义的个人和实体，包括运输能源、电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储备等行业。总理莫里森更加主力和协助滞留乌克兰的澳洲人撤离。之后，澳洲政府多次进一步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澳洲将继续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北约和欧盟密切协调，确保俄罗斯为侵乌克兰付出高昂的代价。三、新州、昆州惨遭洪水肆虐。三月，新州和昆州遭遇严重洪水肆虐，这次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20亿澳元。3月3日，新州州长佩莱特特表示，新州接到撤离令或撤离警报地区的人口大约有50万，至少有946套房屋受洪水冲击已经无法再居住。评级机构标普表示，新州和昆州洪水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10亿澳元，如果大雪梨地区被洪水破坏，损失可能高达20亿澳元。联邦政府和新州政府宣布，为新州受洪水影响的农民、小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价值4.347亿澳元的支持计划，以帮助他们从洪灾中恢复和重建。新州17个被宣布为灾区的地方政府，有资格通过灾难恢复资金安排，各获得100万澳元的补助金。联邦政府派出5000名国防军士兵前往灾区救援。四、工党赢得大选，阿尔巴尼斯出任第31任澳洲总理。5月21日，澳洲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宣布在联邦选举中获胜，并将成为澳大利亚第31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在5月带领工党击败了连续9年当政的自由党国家联合政府。5月23日，阿尔巴尼斯的议会团队正式宣誓就职。5月21日晚上，选举委员会已经宣布工党获得了76个席位，联盟获得了51个席位，中立议员持有12个席位，其余席位仲处于未定状态。阿尔巴尼斯表示，工党致力于改变并将国家团结起来。他说，感谢大家给予我这个非凡的荣誉。今晚5月21日，澳洲人民投票支持变革，我对这一胜利感到谦卑，我好荣幸有机会担任澳洲第31任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他将领导一个好像澳洲人民一样勇敢、勤奋和有爱心的政府。五、阿尔巴尼斯超亚太经济新协议，与盟友对抗中共影响力。在宣誓就任澳洲新总理几个小时后，阿尔巴尼斯马上前往东京出席跨台4方会谈，会见4个盟友，并将签署一个新的以美国为首的亚太经济集团协议，旨在对抗中共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澳洲加入了这个美国、印度、日本和主要地区伙伴组成的13个成员国经济联盟，在中共以外的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建立优惠贸易规则。阿尔巴尼斯向与会各方保证，在他的领导下， 澳洲将对中共保持强硬立场。这次会议召开前一日，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警告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不要同危险共舞，并明确承诺捍卫台湾免受中共入侵威胁。美国将对任何中共以武力夺取台湾的企图进行军事干预。这个也是美国八个月来第二次放弃其在台湾战争中潜在作用的战略模糊性。而在和外交部长王英仪启程参加峰会之前，艾尔巴尼斯表示，澳中关系将仍然困难重重，他将始终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在中共与所罗门群岛达成新的安全协议及对台湾的持续威胁之际，国际四方会谈将主要关注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自信。六，澳洲总理会见英国三国王及首相。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同他的伴侣朱迪海顿与总督许利及其伴侣在九月底抵达英国参加英女王伊丽莎白的葬礼，并会见了国王查理斯三世。艾尔巴尼斯总理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起会见了国王查理斯三世。艾尔巴尼斯在澳洲驻伦敦高级专员公署举行的纪念午餐会上发表讲话时，赞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超越障碍的广阔爱大，同时同澳洲保持着特殊的联系，并称赞这位已故的君主在他七十年的统治期间是一股团结的力量。艾尔巴尼斯总理回忆起女王对澳洲的十六次访问，包括1988年同前总理霍克一起参加官邸赛马一日，他形容这个是澳洲最难忘的经历之一。他还赞扬了这位君主的忠诚和对皇室生活的坚定承诺。艾尔巴尼斯还会见了英国新任首相卓维斯，英方将这次谈话描述为聊天而不是正式的双边会谈。两位领导人表示哀悼之余，回顾了澳洲和英国之间在各个层面的持续密切联系。七，澳洲签署 IPAC 公告制裁侵犯人权中共官员。根据一项多个议员签署的行动计划，澳洲对负有侵犯人权责任的中共官员进行严厉制裁。由30个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于9月12号至14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年度峰会。9月14号 IPAC 通过一份公告，该文件制定了明年的全球协调行动，以应对中共在香港、新疆等地区的侵犯人权行径，并在台湾面临中共日益加剧的军事威胁下支持台湾。 IPAC 成立在2020年6月4号即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之际，由来自澳洲议会、英、低、日、澳、纽、印度等约30个共约200名议员组成，宗旨为联合民主国家共同应对中共威胁，维护中国人权，促进公平贸易，反对中国打压自由和民主。本届 IPAC 年度峰会集结来自30个超过60位国会议员，包括由澳洲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澳洲议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主席工党议员彼得哈利纳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了制裁中共的行动计划，公布分为6部分，包括人权、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香港、台湾、强化民主、支持乌克兰，公布关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情势，并要求各自由民主国家政府采取行动。出席峰会的 IPAC 联合主席、澳自由党反对外国干预发言人詹姆斯·帕特森说，公布提出了一条明确的途径，帮助民主国家抵制来自中共的胁迫和恐吓。只有通过共同行动，我们先有希望维护和保持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由前几代人的牺牲换来的。我们在离开峰会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更加强大，决心继续并深化这个非同寻常的合作，并决心在我们每个国家落实这一重要公布的行动计划。IPAC 成员希望包括澳洲在内的国家采用制裁手段，打击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实体，包括在新疆地区实施大规模暴行和在香港实施镇压的中共官员和实体。IPAC 成员亦同意推动其政府考虑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以阻止中共在台湾的军事行动。八，新州女王生日假期更名为国王生日假期。新州六月的长周末女王生日假期将正式更名为国王生日公共假日，以纪念查尔斯三世继位。新州政府修订了2010年公共假期法，将女王生日公共假期更名为国王生日公共假期。该修正案已在公布上公布，并在2023年1月13号生效。除了名称的改变，这一公共假期日期保持不变，仍在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新州就业关系厅长陶德河普表示， 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他们不得不改名，感到这个是一种淡淡的悲伤。道德何普说，大多数人只知道在已故伊丽莎白女王在位的70年中，每年的这个公共假日是女王的生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实际出生日期是1926年4月21号。但英国的官方庆祝活动是在6月举行的，因为6月天气好的可能性更大，可以举行生日游行或授旗仪式。而查尔斯国王的实际生日是在11月14号。除西澳外，澳洲各州都在6月享受公共假期，以保持皇家传统。9、澳洲选举工党宣布获胜，自由党领袖盖伊引咎辞职。11月26号宣布工党赢得了历史性的第三个任期。安德鲁斯则有希望成为维州在任时间第二长的州长。在11月26号选举日当晚11点宣布获得选举胜利后，安德鲁斯在其选区发表演讲时说，过去几年一直充满着挑战，但是希望总能战胜仇恨。我们将为所有维州人执政，无论你怎样投票，无论你的观点和意见怎样，我们都将提供我们积极计划的每个元素，以祝福每一位维州人。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们的责任。截至11月27号中午11点30分，选票统计工作仍在进行。工党已在52个选区领先，自由党与国家党联盟在22个选区领先，绿党在4个选区领先。赢得至少45个席位的政党将组阁执政。在11月26号晚11点前，自由党领袖盖伊打电话给安德鲁斯，仍然失败，并向新当选的州长表示祝贺。领导维州自由党经历了第二次败选的盖伊，星期日发布声明，宣布他将在自由党议员的选举结果出来后辞去领袖职务。10、澳洲外长举行第六轮外交战略对话。10月21号，澳洲外长应邀在北京举行了第六轮中澳外交和战略对话。澳洲外长云英仪仲参加了澳中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澳中外长会谈后，双方发表了对话成果联合声明，同意澳中关系应符合两个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将保持高层交往，启动或重启双边关系、经贸、地区同国际问题等领域对话沟通，支持两国人民交流。我系欢迎云英仪作为澳洲第一届工党政府外长，首次访华并举行新一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他说，这次澳洲外长来访恰逢中澳签署建交公布50周年，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王毅强调，双方要恪守建交时的承诺，坚持正确的相互认知和成熟的相处之道，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再翻烧饼，一是互相尊重，二是求同存异，三是互利共赢。王英仪表示，澳中建交是共同确立的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两国明智处理分歧，我们可以发展双边关系，维护两国的国家利益。双方讨论了贸易问题、人权，包括西藏、香港和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的待遇，和被扣留在中国的澳人，以及支撑全球和地区安全与繁荣的世界规则和规范。王英仪仲要求俾澳洲公民、记者、情侣同作家杨恒均尽快同家人团聚，恢复与呢两个人嘅领事接触，同时亦承认新冠肺炎喺中国嘅传播带嚟咗一啲问题。喺被问及澳洲是否支持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与进步协定 （CPTPP） 时，王英仪话：佢之前讲过，任何寻求加入 CPTPP 嘅经济体都要确保该协定嘅所有各方面都有信心达到其非常高嘅标准。双方会谈基本上是各说各话，两国关系并没有实质改变。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